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你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她们将和你分享《标杆人生》这本书第20天，修复破裂的团契生活中的思考问题，你今天要与谁重修旧好呢？节目开始，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自由着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丽娜关于修复破裂的团契生活这一章的所思所想。
那我读这一篇这个文章的时候吧，我就特别有感触哈、啊。我就想到了，就是这是一篇我们经营婚姻的很宝贵的一篇建议和教导啊。因为我想到，就是婚姻关系呢，它也是一种团契生活，所以呢，就是我们建立婚姻关系也是在建立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团契的连结的一个生活。整个读这一篇，我整个脑子里想到的都是婚姻的建立。我一直以来呢，就是在我的这个教会，因为我是在三自教会成长嘛，在三自教会也有参加过服事啊。但是呢，就是我参加的团契好像还是比较少一点，就是我们这些大教会当中连结的一般都不是很紧密，即使是有一些团契也是特定的，比如说青年团契啊、老年团契啊等等的。那当时我又因为工作啊等等原因又没有办法参加，所以呢就是缺少一点这样的生活吧。即使现在有的时候会跟一些肢体们建立一些团契的生活，但是呢，当我读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贴切的还是针对婚姻关系哈。那我就来分享一下。那他这里呢就是讲到说，生命就是学习如何去爱。神要我们珍惜关系，即使是有裂痕、伤害或冲突，仍努力去维系，这多么像我们的婚姻。所以呢，就是他这里讲到，首先呢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在团契中也好，在婚姻当中也好，我们常常如果是能提醒自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在家庭中、婚姻中啊，在工作中、在团契当中，我们都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使人和睦的人呢，这圣经上说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都希望成为神的儿子，那我们就一定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时候，在家庭里常常我们就会使我们的相应的我们的态度啊，那我们的一些想法呢就会有所改变。这里呢说，使人和睦并不是逃避冲突，不是说有一些需要去沟通的事情我们回避这些问题，好像假装它不存在。这书中说呢，这样做的人呢，回避冲突的人其实是懦夫。那耶稣虽然是和平之子，但是他从来不害怕冲突。那有的时候呢，甚至是我们这里告诉我们需要制造冲突，有时需要解决冲突，但是我们必须要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必要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做，那才能加深我们这个团契，不管是婚姻还是说我们实际弟兄姐妹的团契，加深我们的这样的深度的连结，生命的连结，使我们这个团契充满了，就是我就想到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里也告诉我们，使人和睦也不是要姑息，就是不是总是要让步啊，让步啊，做人家的这个踏脚垫呢、啊，随便让人去践踏呀，这也不是神的心意。其实我们该拒绝的要拒绝，然后该坚持的立场就是要去坚持，那必须要持守真理，能以真理，以正确的这个观念来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然后他讲到了是，我们在与人谈话之前，先要与神来谈话，这个就很重要了。就是我们比如说夫妻关系啊，我们 常常都是直接跟我们的另一半就说了，有什么话就跟他说了嘛，因为关系很亲密。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我也发现了，就是我就是啊，那我现在呢，跟我妈妈说话，有的时候呢，我就因为自己的母亲嘛，就是最随便的、最敞开的关系。但是有一些事情啊，我如果不先祷告，我直接跟她说，这个事情就变得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呢，她就会误会我，或者是呢，就不是很顺利啊，她就是有一些拦阻，有一些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啊。后来呢，我就有一些话题，我就预感到吧，不太好谈。然后呢，我就先祷告。祷告之后呢，再跟他谈，哎，有的时候就经历到真的是比较顺利哈，比较顺利，就好像他有些事情也能理解我了，然后呢，我们都能有合一的看法吧。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与人谈话之前，真的尽可能的，我们先来跟神来谈话。那这里他说一句话给我很震撼啊，他说我们许多的冲突都是因为没有祷告。真的是，就是回想一下呀，我们人际关系啊，确实是这样哦，就是因为没有祷告。然后呢，他又讲到一点很重要，就是采取主动哈。当我们就是婚姻关系也好哈，那我们有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破裂的时候呢，我们追求啊。在灵里面有更加的长进，有更好的生命，那我们就不要退缩，等着另外一方他来找我们。其实这个以前就是我有这个毛病哈、啊，因为我觉得我是女生嘛，我是妻子啊，你这个丈夫，你是男人，你就应该主动。所以呢，我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呢，真是也是学习到，其实我们应该主动的去找这个机会呀、啊。跟另一方去沟通，去解决冲突，不要拖延，因为这里说拖延时间只会加深怨恨，令事情恶化。然后呢，我们快速的行动可以减少灵性上的伤害。当然，他这里说啊，也不能是说就是不管什么时间地点啊，你就是我就越快越好，就跟人家沟通去了。那这里也是说呢。你和谈的成功与否呢，往往就是在于你的时间、地点，还有你俩是不是都很疲倦呢、啊？或是不是这个环境有干扰啊？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还需要办，然后匆匆忙忙的，那这都不合适。所以呢，就是最好就是在两个人状况都很不错的时候，最好是心情也不错的时候，然后来谈这个冲突的事情。他接下来说到这点，我觉得真的是，婚姻关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同情对方的感受，就是有这个同理心。那我们常常好像跟另一半来谈话也好，我们来，甚至是就是有些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对自己的感受呢，非常非常的在意啊。我们就是希望对方能体会我的感受，体会我的。苦情，体会我的委屈，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说我要去体会对方的感受，聆听对方的这个感受，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就是要专注在对方的感受，而不是我要去解决的这件事情，而是说先同情，再去谋求这个解决之道。那对方他为什么是这样说，或者是他这样做呢？他是怎么去考虑的？他是怎么想的？然后呢，我们也不要企图去说服对方，去否定他们的感觉。他们那对方，比如说我们的另一半，说出了一些他们的感受啊，感觉呀、啊，那我们就不要急着就是给他否定，然后给他一些批评，给他评论，我们就先安静的聆听。让对方觉得很安全，让对方觉得没有防卫的，毫无防卫的吧，就是能把他的感受来说出来。我们就是，即使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吧，那我们也要尽量的表示，理解，我理解你的感受。 能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吧，就是我们要先来祷告，然后把我们心中的那种怨气怨恨呢交给神，使我们能有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然后去面对另一方另一半。那我就想到圣经上也说，让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呢再慢慢的动怒，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听听对方呢他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他的观点是什么。所以他这里说一句话也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在别人知道我们在乎他们之前，他们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就是他除非是对方感受到我们真的在乎他们，我们真的去，就是我们真的爱他们，我们真的是关心他们。如果对方不能感受到，他其实也不在乎我们所说的什么。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谦卑的来认错吧，就是在这个冲突当中呢，一定要来检讨自己的错误，就是不要是总是盯着别人，盯着这件事情，而是想想自己在这个冲突当中，是有什么样的错误啊，有什么样的这个过失啊。因为圣经上说嘛，我们要先除去我们眼中的梁木，然后我们才能看得清楚，才能处理我们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有的时候在夫妻关系中也是这样啊，夫妻关系中我们常常就是眼中还有挺大的这个一块梁木，然后我们就去指责对方的错误，结果呢就是真的可想而知。所以我们还都不察觉自己的这种骄傲，也不察觉自己的盲点。所以我们真的是圣经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呢，我们就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了。认罪是很好的一个和好的有力的途径啊，认罪就是夫妻之间也要主动的去认罪，并且呢要请求对方的原谅。那认罪必须要真诚，不是说认罪的时候还指责对方啊，然后还找一些借口啊，找一些替罪羊啊。那我虽然是这样的，我软弱，我犯了什么错误，但是呢就因为他如何如何，所以就不要这样，就是我们就是认自己的罪，然后就是谦卑的来请对方的原谅。接下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也是我们要针对事，不去针对人，不要用一种非常那种强硬的那种态度跟对方来沟通来说话。我们要学习用这个柔和的舌头，圣经说呢，柔和的回答能够使怒消退。所以我们真是要好好说话，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家庭成员之间要好好的说话。圣经说我们的言语要用言调和，那使我们真是有一个温良的舌头。圣经说温良的舌头可以使我们的骨头啊都得着医治哈、啊、使我们的生命得着祝福啊。所以我们在跟我们的另一半也好，是跟任何团契的弟兄姊妹也好，跟他们来沟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注意我们的语气。这里面就是说，那我们在解决冲突的时候呢，你怎么说与你说什么是同样重要的。我们的语气如果是以攻击性的方式来说呢，那对方呢就会以防卫式的方式来听啊，那这样的话两个人是不可能取有好的一个沟通效果，就只能是变成一场激战。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这个尽量合作哈、啊、这个尽量合作也是真的是，我就想到呼应，就是两个人是合作来经营这个成功的婚姻。和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时需要赔上我们的骄傲，往往要付上我们的自我中心。这个就是太符合婚姻当中的这样的情况了，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自我中心 把它真的就把它抛出去，我们不要这个，自我中心，我们也要把我们的骄傲把它打包，把它处理掉啊，所以这样呢，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与人协调，尽量的去适应别人，就是以我们的另一半，以他的需要为前提的这样一个团契，这个婚姻的生活。那最后一点，我非常认可。他说呢，我们要重视和好，而非是解决问题。那我们常常专注在问题，好像是哎呀，我们夫妻之间出现了问题，我们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之间就没有问题了。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专注于什么呀？要专注于关系上的和好。那问题本身呢，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了。而且呢，往往也就这个问题就变得无关痛痒了，那就让我想起了我们有了关系呢就没关系，没有关系呢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跟人之间，跟我们的另一半之间呢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不要去专注在我们的问题，而是要专注于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否能够以和好的那种。和气的两个人彼此相爱的关系，来共同凝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管多大，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真的是不容易解决彼此之间的差异，但是呢，我们却还是可以来重建关系，求同存异，在夫妻之间是可以存活的。这个求同存异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虽然我们呢可以彼此不同，但是呢。我们绝对不可以彼此不相容。我们可以彼此相交，而不需要去斤斤计较去解决每一件的事情。当然了，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啊，就是对这个我们存在的问题呀、啊，就是视而不见，不去解决它。那我们还是需要去继续去讨论，甚至呢，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辩论，但是。关键就是，我们是在一种相爱的关系、和谐的气氛当中来进行的。和好呢，不是说，好像像鸵鸟一样，就是把头埋在那个沙土里，然后不去看那个问题，当它不存在。不是的，那我们呢，就是乃是，手拉手，我们拥抱着，然后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书中很宝贵的分享啊，让我就想到了，其实我们在婚姻当中啊，真的学好这一些解决冲突的这个方法，给我们的婚姻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哈。
刚才丽娜就圣经为我们提供的七个修复关系的步骤，其中谈到了自己的经历，也谈到了自己的感触。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菲比的分享。
接着回应一下，丽娜刚才分享的这修复关系的七个步骤，那我读了这章内容，我也是有2点，就是第三点，她分享到感同身受，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无论是与朋友的关系、与肢体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还是与这个夫妻的关系，当我们产生了分歧，或者是意见不统一，或者是有冲突的时候，作者讲到感同身受，就是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去出发，他讲到这一点，他讲到要修复关系，就是我们必须背负他人的重担，就是顾及他人的疑惑和恐惧，我们要讨别人的喜悦，而不是自己的喜悦，并让他得到益处。当然，就是作者分享得很好。那我读了这个，我也是有被提醒，有得着，有被激励到。确实是这样的，在一个关系当中，当双方都能感同身受对方的一些的。想法一些的情绪的时候，那这个关系，就是会很容易，即使有了 有了冲突也是很容易修复的。第七点，他说重点在重修旧好，而不在解决事情。那其实当我们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往往都是急于解决事情，而不是在重修旧好，重建关系。所以就是作者提到，修复关系是要付上很大的努力的。那他其中也提到，就是圣经的经文，就像使徒保罗还有彼得，都劝勉我们说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当你致力使人和睦，就是在做着神的工作了，所以神才会把使人和睦的人称为他的儿女。使人和睦就是做神自己所做的事，也就是叫人在我们身上遇见神，这样当然人要称我们为神的儿子。他这有个解释，使人和睦的最佳办法便是竭力传扬福音。凡你的话能叫弟兄和好的都是好话，凡你的工作能叫弟兄和好的都是好事。所以要说好话，要做好事。我看过一篇文章，他说就是要好好说话，就是跟你的家人也要好好的说话。我们常常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无论是父母，无论是兄弟姐妹，或者是结婚之后在婚姻当中，对另一半，或者是做了父母有子女之后，可能彼此之间因为这个关系特别的亲密，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但是呢，常常我们会说可能是最伤人的话。所以说我们要好好说话，无论是跟父母、跟兄弟姐妹、跟配偶、跟子女，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关系当中都好好的说话，那这个关系一定是和睦的，一定是美好的。
谢谢菲比，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再次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要喜乐，在患难中要。